兄姐妹早安。好，在父亲节的前夕，实在是这个信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成为神的儿女。好，成为神的儿女。那刚刚看到 Johnny 这样子来描述他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想来问大家，好，在地上若是你可以选择，你想成为谁的孩子？好，在地上若是你可以选择，好，地上找一个爸爸，好，你想找谁做你爸爸？好，那我们如果想想看，我们先想想看在地上的名人，我们想想看，如果做川普的女儿，你要吗？好，或是做习近平的儿子，好，或是做这个郭台铭的，好，郭台铭也有孩子嘛，哈，还有呢，马云，好，这个中国马云的孩子，好，我们一听到，其实发觉这些人做他们的孩子，可能身价会千亿以上，好，你可能是象征的一个你的身份，一个地位，好，那所以呢，成为谁的儿女，就是你的父亲是谁。真的代表一个你的地位，好，代表有的时候你会代表你的荣耀或是你的价值。可是呢，你觉得像刚刚我说的这些人，他们的品格跟品德是不是可以，我们可以得，就他们的品德品格好不好，是我们羡慕的呢？可能金钱不错，好，地位不错，权力不错，可是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你想像他的？好，那我们说在地上没有一个父亲是完全的。那我们说我想要像，你说如果要像马云有这样的钱，可是外貌不想像他，好，那智慧聪明可能有些聪明还不错，好，这个聪明的能力。那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何等的幸运幸福，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天上的爸爸。这个天上的爸爸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好，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好，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来念一到十节。好，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第三章一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看父赐给我们
是何等的
慈
爱，
使
我们
得
称
为
神
的
儿
女，
我们
也
真
是
他
的
儿
女。
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所以你这边讲到第一节，我们看到，好，第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是称为，你知道今天不是你称为郭台铭的孩子、川普的孩子还是谁的孩子是何等的幸福幸运，是你称为神的儿女。你称为神的儿女是何等的幸运，是何等莫大的恩典。而且神告诉我说，不只是称为，你不只是称为神的儿女，你是真的，你真的是神的儿女。好，我们今天凡接待他名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凡接受耶稣在我们心中的，我们的父他就是我们的父，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说父给我们何等的慈爱，我们真是他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成为这位神的儿女，你是被拣选的，你是莫大的恩典。你这位神 比习近平，比郭台铭，比这个川普，比这世界上任何一位再有钱再有名望的人都还要大。你是他的儿女，所以神说你是，你知道你是多么的什么，多么的幸福。那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呢，你要会什么？你会像他。好，谁的孩子像谁？刚刚我们看到 Johnny 那么明显，对不对？孩子一定像爸爸。好，这个每一个孩子，我们现在不只发觉孩子像爸爸，我们发觉呢，这个小组长跟 小组员，小组员跟小组长常常在一起，小组员也跟小组长也会很像。好，谁带的这个孩子就会像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像爸爸的时候，爸爸是很开心。好，有的时候呢也会怎么很，刚刚 Johnny 也分享嘛，哇，有的时候好像也会看到他很快乐，我也很快乐，看到他的这个写的每一个话，那个互动是很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距离，你觉得我们像神的距离，或是孩子像爸爸的距离，是不是有一个距离？因为孩子还小，他现在才九岁，他要等到你四十岁，等到你到九岁到四十岁还有一个距离，还需要成长。所以从小子到上个礼拜我们牧师说的，从小子要到什么？到少年人，然后慢慢到父老，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这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他会越来越像，可能刚开始呢，好的也像，不好的有可能会像。所以我们呢，不断的希望呢，孩子能够我们像神，我们现在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像天父。那像天父做神的儿女，要有一个什么特色？在哪里像他？好，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三节。好，在哪里像他呢？就是在圣洁上面。好，你看到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好，我们要像他，像他什么？洁净，因为他是没有罪。你看到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我们的父，我们的神，他没有罪。所以当我们要像他，我们要没有罪，像他一样洁净。那你说我们容不，我们可不可以洁净？我们靠我们自己，你跟我，我们本质，我们从生出来我们就是什么？有罪的。我们在母腹当中，我们的出生，亚当堕落的本质，你跟我就是生在罪中，所以我们就是会犯罪的。可是主说，我来，我显现，我要除掉你们的罪，我要将你们世人所有的罪行都要除掉。只要你有这个指望，你盼望，你想要像神一样，你想像他一样洁净，你就可以什么？有这个，有什么？有这个本质，因为主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主可以除掉你的罪。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说，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主来到地上，我们的父就是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除去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罪。这是我们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主可以帮助我们，他可以除掉我们的罪。所以呢，你渴不渴望自己成为圣洁？渴不渴望？渴望。有没有这个相信？相信，有这个盼望。如果你这么渴望，你想像他，你想学他，你就要怎么样？模仿他，你就要什么？像他一样。所以呢，这个洁净自己，在原文是上说呢，就是将自己呢分别出来，将自己呢主动分别为圣。这个像就是正如我们的主一样。好，这个洁净呢是现在式的动词，就是不停的洁净。好，就是你呢每一天你就渴望今天像主，明天也像主，后天也像主。你每一天，不是今天哎像主洁净一次，好，洁净一次之后我就可以什么，我一天洗完澡之后，我一年后都不用洗澡就可以洁净了，不是，而是不停的洁净。好，我举个例子哈，就好像呢，我最近去参加健身去要报名健身房，好，因为呢很想要锻炼肌肉，好，因为这个复健师告诉我说，这个核心肌肉一定要锻炼，你的腰呢才不会痛。所以呢，当我去健身房，我就听到教练说他以前是多么的胖，然后呢，他就是呢不断的这样子锻炼肌肉，然后呢要怎么吃，少吃油的，然后那个 吃东西少吃加酱料的，然后呢吃蛋白质，好，他就告诉我要怎么吃，然后告诉我呢怎么样运动。他说这样子呢，我就心里想，哦，你这样讲，所以之后呢一直练一直练就可以练得像你这样，哇，结实都是肌肉。所以呢，这个是我有一个指望， 这个指望就是可以有一天可以像到他一样，但是呢这个是要不停的健身的，不是一次，今天我才刚开始第一天而已，好，距离那个目标我想还有蛮遥远的距离，那但是这个距离就是你至少有一个什么指望，你有一个信心，你相信主啊，我真的如果靠着你主我可以洁净，主因为你说你曾显现就是除掉人的罪，你没有罪，所以我想像你一样洁净，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成为圣洁的儿女，我们相信主可以除掉罪。第二个呢，就是当你要成为圣洁，中间还会有一些的拦阻，会有一些的诱惑，就是魔鬼。魔鬼呢，他不断的诱惑你说，哎呀，这么很累了，还运动啊，对不对？今天先吃吧，先喝吧，好，这个锻炼肌肉，这是一生的事情啊，哈。所以呢，慢慢来嘛。所以呢，就是第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怎么样诱惑。好，第七节你看到，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因为呢，行义的才是义人。所以在这里面呢，魔鬼在我们旁边要诱惑我们犯罪，而一犯罪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成为魔鬼的儿女。好消息的是第六节，哦，你看，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好，那第八节是什么？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消息的是魔鬼来了，可是我有什么？我有天父，天父他派他的儿子出来，他的儿子就是要目标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今天呢，你要相信，好，这个虽然刚刚我们教你说做爸爸不容易，做儿子也不容易，儿子要能够像爸爸也不容易，可是呢，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要住在主里面，我要跟主什么常常在一起互动。好，当你跟主在一起互动的时候，你就认识这位主，你就知道他爱你，好，你知道他疼你，你知道你来到他面前，你向他认罪，他会赦免你的罪。那在这里呢，如果我们不跟他住在一起，第六节不跟他住在一起呢，就不认识他，所以不认识他呢，我们就会什么？我们会犯罪。好，我们也不知道主他来显现可以除灭魔鬼的作为，因为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信念里面，我们就不真的认识我们的父，所以其实这是跟父的关系不够好，跟父的关系不真认识。所以刚刚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的父亲的认识有多少，好，我们有没有认识我们的爸爸是真的是是一个真的很想我们爱我们关心我们的，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爸爸就是严厉的，我们的爸爸就是责备我们的，我们的爸爸就是要我们成功的，我们的爸爸如果我不好我不能够证明给他看，我的爸爸他就会觉得我是失败的，他就会觉得你没有成就。所以我们其实跟爸爸并不真认识，我们地上的爸爸天上的爸爸其实我们都不真认识，我们都觉得爸爸希望我就是我有成就有成功，我觉得爸爸才会喜欢我，好，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成功可能爸爸会觉得不行。所以我们对我们爸爸的认识，地上的爸爸天上的爸爸，其实我们的认识都不够认识。所以今天神说呢，我们今天怎么样可以成为圣洁的儿女，我们其实要知道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够不犯罪，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第三个呢，怎么样成为圣洁的儿女，就是我们来看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在这里呢，我们刚刚说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是都是从神生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已经接受主了，我们从神生的，神告诉我们说从神生的不犯罪，而且不能犯罪。为什么？根基要有一件事，就是神的道存在他心里。那神的道是什么？在这里说神的道原文是种，这个种呢， 我查原文的时候他说是一个种子。好，所以也就是呢，有一个神的种子根基在你的心里，是种在你的心里。那你知道一个植物有根，根种在里面就是什么？它持续的。所以这个原文这个种呢，是不离开，种在这边，不要把它拔起来。 好，持续住在里面，居住在里面，好，然后呢停留，停留在原地，好，要生根，你一定要让这个植物生根，根才能够扎在里面。所以今天神的根，神的信念，神的认识有没有种在你跟我的心里？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这个神跟外面的神很多时候一样，要你我祷告你听你才是好神，我祷告你没听你不是好神。 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这个真的认识。所以其实这个根呢，其实关系我们就说跟神的关系不对嘛，跟神的关系不好，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个神的信念常常是错误扭曲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认识这位神，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神，那你才知道你这个儿女跟他的关系是什么。那所以呢，我放一个相片给大家看，我最近在种这个多肉的植物。好，那这多肉的植物呢，我就把上面的全部都让它把它栽植下来，然后就把它分植在一个盆子里面，我就种种种，种了很多个，有相片吗？有没有相片？然后种了很多里面，然后呢，我就开始啊，有一些呢，啊对，就这一个这个圆圆的盆，你看到旁边的那几个，我就想要把它用力这样子往上拔一下，我很想把它拔一拔，哎，我要用力拔的时候，我发觉紧紧的耶，哎，也就是什么，它已经开始有根了，生根了，可是中间有几个，你会看到它都躺下来，就是它没有生根，它就一拿就拿起来了，好，一拿就拿起来，我就发觉原来这个植物它要生根也需不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这个根，所以今天你跟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现在信主，我们的根要不断的跟主建立关系，让神种在你的心里，好，让神的道种在你的心里。当你种在你的里面，这个信念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跟神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六一的核心价值，先关系后事工。好，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是这个先生命后恩赐，很多的东西其实都要种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的容易，可是我们做的时候很难，因为我们人很喜欢怎么样，很喜欢靠自己，我们喜欢动来动去，我们不喜欢生根，我们就喜欢跑来跑去，好，不愿意停留，我们不愿意停留，我们总觉得我们想要什么快速，我们觉得这样太慢了，等等等，好，等到民国哪一年呢？好，这个一直居住在这里，好，我总是想要靠自己。所以今天在这里神告诉我，你可以成为圣洁，这个圣洁的儿女是因为主除灭魔鬼的作为，主的道是得胜的，因为主他说神的道存在你的心里，你就可以不犯罪，所以你就可以成为圣洁的儿女。所以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说，神的道存在你心里，你可以不犯罪。好，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第一个圣洁的儿女，第二个呢还有一个特色，神的儿女第二个特色，你要成为相爱，好，有相爱的儿女。我们看到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念经。
我们应当
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十三节，好，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十七节，
凡有
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好，成为神的儿女呢，有第二个特色，就是十一节，神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应当彼此相爱，应当彼此相爱，不可像该隐。那该隐是怎么样呢？该隐告诉我们，是属那恶者。好，该隐他杀了他的兄弟。你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该隐跟亚伯的故事？好，该隐有个兄弟， 好，亚伯，那爸爸呢就喜欢该隐的、喜欢亚伯的祭物，不喜欢该隐，所以该隐呢就很嫉妒这个弟弟。为什么爸爸喜欢弟弟？所以这个彼此相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能够看到弟弟被爱，弟弟被恩宠，好，弟弟被喜欢，为什么不喜欢我？所以呢，当我们为着别人蒙恩宠的时候，我们心里嫉妒，我们心里不开心，这就不是彼此相爱的表现。彼此相爱就是呢，当别人被神使用的时候，你要什么？你要感谢主，主啊，谢谢你，你爱我的弟弟。好，你知道我有阿姨，几个阿姨，我有个阿姨长得很漂亮，那我有个阿姨呢，她就长得比较不漂亮。好，那我这个阿姨呢，就很嫉妒这个妹妹。好，所以她在她的相片每个眼睛上都画红眼圈，都给她画红的，她就觉得我最讨厌你了，因为你长得漂亮，你长得比我漂亮。哎，这是兄弟姐妹的嫉妒，兄弟姐妹的。那今天我们做一个父母亲，我们看到父母亲他希望我们的儿女彼此相爱，不要为着别人被提升你来什么，你来嫉妒吃醋。好，因为神说呢，这是什么？属那恶者。好，因为自己行为，当我们一嫉妒别人，本来你是好的，本来你很不错，结果你嫉妒他，你的行为变成是恶的。好，所以神很希望我们不要嫉妒。好，我们能够去爱。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兄弟姐妹，像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君姐有两个、两个孩子，我们看到小的我们大家都会比较抱什么，有的时候比较会抱小的，大的呢就会怎么搞的，怎么没有抱我。好，其实这个很自然的，就是好像父母亲比较多给弟弟，好，大家都会觉得想让弟弟，所以大的呢就会觉得最好没有弟弟。好，有弟弟就什么东西都要跟他分，没有他什么都是我的。可是呢，你真的觉得没有弟弟你会快乐了吗？所以今天我也发觉，其实在团队里面，如果觉得我们看到这个人不顺眼，那个不顺眼，没有他可能就比较快乐了吗？不，没有他我们可能会痛苦，我们会难过，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痛苦是全部的肢体痛苦，我们不能够失去任何一个，因为神说他就是我的弟兄。主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诫命，相爱的儿女第二个要为弟兄舍命。好，因为你看到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为弟兄舍命是什么呢？你觉得他做错了，你可不可以承担你兄弟的过犯？好，我们做错了，神承担你跟我的过犯，我们都犯罪，可是神没有罪，他来到地上，他为你我的罪承担。可是呢，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没有办法承担一个有罪的人的过犯。好像刚刚芊芊 Johnny 讲到了，芊芊他说同学大家都在放屁，好，没有人愿意承认谁放屁。哇，这个芊芊好伟大哦，他现在就说我为弟兄舍命，屁是我放的，我承担，我、大家过犯算我的。哇，这个算是算是小事，但是其实呢也不错哦，这已经从一个小孩子九岁的身上他学习承担别人的过犯。可是你觉得对你我来说容不容易？哦，你犯错为什么我要承担呢、啊、都是你犯错，就打都打在我身上，都我要来帮你做，那其实不公平嘛。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相爱的表现，原来主说舍命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如果今天你曾经有人为你舍命过，你就知道我不配，我不配成为神的儿女，可是神你让这么多人来为我承担过犯，所以我就更知道说，主，我愿意为别人善后，我愿意承担一切，今天没有人要做的我来做，我什么都愿意，因为我知道我是不配的儿女，我是一个被神的救赎买回来的。所以这就是彼此相爱的第二个表现。第三个呢，就是你要不要愿意看见弟兄穷乏，你愿意不是塞住连续的心，你愿意什么帮助他？好，你愿意给他。那其实我真的看到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是很慷慨，愿意奉献，愿意给。可是呢，很多时候这个给呢，又考验到了我们的爱的地步。如果今天神把一个流浪汉，一个洗肾的人，今天一个要一直支持他，你不知道支持他多久的人，你愿不愿意一直养他？愿意给他？你觉得哦，主啊主啊，这个如果来了一个，等会全部的人都来了，来了更多的人，我怎么养得起啊？所以我要考虑我的奉献，我要考虑 我给这个穷乏的人，我到底该怎么给？所以其实我们的爱，我要说我们的爱都是什么？很有限。我们的爱都是很要顾虑到我自己的利益。好，我顾虑到我可不可以，像我的爸爸，其实像我的家，我的房间， 我有几个阿姨，我们很多阿姨，我爸爸是老大，妈妈那个大姐，所以爸这个是大哥，大哥就照顾妹妹。我有几个阿姨都住过我的房间，我的家，我的房间成以前我爸爸就是让给我这个阿姨，他们没有工作了，失业了，然后没有地方住，就我爸就接到我家住。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爸讲说，为什么我要房间要给他们住？爸爸就说，他是我们的阿姨啊，是你的家人啊，你不去爱你怎么？所以我知道我爸爸就是他愿意这个愿意就去给我一个榜样，也是这样学习。那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要愿意要爱人，其实在这边的连续上面也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就是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所以这在这里呢，你们发觉神告诉我们都是讲小子们啊。好，上个礼拜牧师跟我们分享约翰一书，讲到有小子啊，少年人啊，父老，小子们啊，其实是一直在学习。所以今天这些的神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一个这个过程。好，包括相爱，包括这个神的救恩，好，主的名可以除掉我们的罪，可以成为圣洁。第三段呢，就是要我们成为无惧的儿女。神的儿女有一个特色，就是坦然无惧，没有害怕。我们看到19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好，我们一起预备来。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好，在这里呢，就是成为神的儿女还有第三个特色。好，你要没有惧怕，你的良心若不责备自己，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好，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而且呢我们一切所求的就可以从他得着。所以神的命令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跟彼此相爱。所以今天呢，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惧怕，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你可以觉得跟父母亲的关系是坦然无惧的，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是良心不怎么不责备我们，也就是圣洁。因为我们若有罪，我们就不能够什么到神那里去。好，我们就会羞愧，我们就会害怕啊。我们常常会恐惧的时候，当你害怕的时候，你会做一件事，会什么？会说谎，对不对？害怕的时候就说，哦，没有没有，其实我跟你讲不是这样，其实是怎样。因为呢，我们恐惧的时候，我们会说谎，我们会不敢真实的承认。所以今天呢，来到神的面前，神说，如果你真的认识我，你认识这个父亲，你要什么？没有惧怕的来到他的面前，你就是承认自己的罪，来到他主的面前。那今天神其实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知道对每一个人来讲，我们都有每一个人的程度上的软弱跟做不到的地方。那其实要成为圣洁，要成为相爱，要成为没有惧怕，你们觉得容不容易？其实靠自己成为神的儿女，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圣洁，靠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相爱，靠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没有惧怕。那今天呢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也是我一直是很惧怕的一件事。好，那是我在公开场合我也从来没有分享过的。好，那因为我对父亲的看法，其实我对父亲的看法 一直是一个我心中一直是深信、要成功爸爸才会喜欢我，要有成就爸爸才会喜欢我。当我爸爸、在大陆得癌症的时候，得癌症我爸爸到大陆去医疗的时候，已经是在他最后晚年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其实我也正在找工作，我一直在找工作的时间，可是我没有选择到大陆陪爸爸一起陪他度过那个最晚年的时间，因为我觉得这时候我要有工作，我要工作，其实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所以是妈妈陪爸爸 在大陆。所以当那时候我还跟我爸爸发信息、那个信息的时候，爸爸还我还跟爸爸讲，爸爸我告诉你我现在在考试，我要考这个金融的，好，所以呢我现在也要努力啊，在我就好像觉得我还觉得这样子是让爸爸可以欣慰的。那爸爸也告诉我说我们这样子分开啊也是很好的啊，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所以其实在我的信念里面，我也一直觉得爸爸是一个负责任，就是家里事业我爸爸事业倒的时候，他最后把房子也把他给怎么就是把他给再赎回来，让我妈妈没有后顾之忧，他之后过世让我们还有一个房子住。所以我在我的里面，我在我的信念里面，我一直觉得就是要成功，是失败是不可以的。所以在我第一个属灵的权柄在基隆的时候，我的牧者告诉我说，你觉得你可以吗？你牧会，你觉得你可以建立教会吗？所以那时候我在我的心中，就是我的感受里面，就是他告诉我说你是不可以的。所以其实我经过到了香港六一，我到了香港六一，我跟张牧师一起这样子的服事的时候，前面的四年半，我觉得很好像很成功，很荣耀，案例做牧师，然后差派我到中国建立教会，我也做得非常的好，我也觉得这是可以让我的爸爸，我这个香港的父亲，他觉得很荣耀的。可是呢，我也知道，我也在我的心中就觉得，做牧师这个头衔，牧师是一个不可以失败，牧师是不可以软弱，牧师是大家所依靠，大家所看的，全部的人眼光都在你的身上，你是一个不可以有说出自己软弱的人，你是不可以承认自己是有需要的。所以我的恐惧是，当我有需要的时候，我不敢去跟我的父亲讲。所以在我带领教会的时候，我的软弱是我有情感的需要。所以当我交往了一个对象，在这个对象我知道牧师他不会同意，因为他不能够跟我一起牧养教会，我也看他是不行，我也觉得他是这个年轻，他也不能够跟我一起牧会，所以我也就欺骗我自己，我也欺骗弟兄姐妹，我让大家感觉他就是一个青年人，但是其实我们有在交往。所以我活在这个黑暗中，我活在黑暗中，最后我被诱惑，我就像那个小子一样，让魔鬼进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犯了情欲的罪。当我犯了情欲的罪的时候，我就在想，主啊，我只有跟他分开，然后有一个更合适我的人，是年纪比他大的，也是比我大的，我觉得这个才能够成为结婚的对象。当我觉得这个可以成为结婚对象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跟我一起建立教会。所以我以为我用这个来遮掩前面一个，所以我以为我自己可以都在我的掌握里面，但是最后不是像我想的，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来遮盖一切，我以为可以用这个人来代替前面这个人，结果最后我一样被魔鬼欺骗，我一样失败，我一样跌倒，我一样犯错。所以当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面对我的父母亲，我觉得是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觉得我如果告诉了他们，我觉得我完了，我死了，我不相信救恩，我觉得神不会赦免我，我自己也不能够原谅我自己，因为我觉得你是牧师，任何人都可以犯错， 你是牧师，你犯错，你是天大的笑话，所以魔鬼日夜在我的里面 在欺骗我，煎熬我。我那时候在家里面，我撕裂衣服，我把衣服撕裂，我把衣服撕，我觉得我像约拿一样，我被困在那个鱼里面，我三日三夜，我不知道这个日子有多久，我觉得 我的世界完全毁了。我不敢跟牧师，其实 我不敢跟牧师师母承认，我觉得我甚至跟我的同工，我觉得可以承认第一个，可是我不能承认第二个，因为这第二个是一个根本他们觉得根本是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你 会犯这样的错。所以今天 我每天晚上我在想师母牧师的形象，他们就像魔鬼的那种，就是好像魔鬼已经把他们的形象扭曲到他们会打我，他们会把我给骂死。所以呢，而且我也在想，我哪一天我怎么样可以公开，我如果站在台上，我如果怎么样在台上跟大家讲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其实我每一天日夜我失眠，我睡不着觉，我整个人瘦下来，我整个 灵魂好像已经离开我的身上。我在想魔鬼在告诉我说，我很多的思想会觉得，神你为什么对我这样，为什么你要让我走这一遭，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有家人，为什么只有我不能有家人，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有他们的女儿孩子在家里，为什么我只有一个人，为什么我的弟弟也不能够跟我在一起，为什么我就只有。所以 我觉得魔鬼就在我的里面，我抓不到神，我仿佛我觉得我跟神离得越来越远。所以今天 我一直在跟神说，神我该怎么办。一直到最后有一天，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只有坦诚在牧师师母的面前，我告诉他们，他们给我的一个极大的好消息就是女儿，他告诉我说，你是女儿回家。可是那时候其实我真的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是女儿，我觉得他们还看我是女儿吗？然后呢，他告诉我说，什么都不说，他为我遮盖一切的过犯，他完全的不讲，让我先回去休息。而今天我没有想到我可以有一个机会，我可以重新再服侍。所以其实这一个事情一直在我的里面，良心其实我没有公开讲，其实这个良心一直在告诉我说，你有一天 你可不可以都不要说，可不可以这件事情就消失，可不可以就没有过去，可不可以我不想面对我的过去，我也不想要面对，我觉得可不可以就不要面对。可是因为我知道神爱我，因为我知道牧师师母，我知道神爱我，他为我舍命，我知道神的救恩，我知道神他给我重新的一个机会，因为他的话是真的。在我当时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我不相信神可以赦免，我不相信神的救恩，我好像变成小子，我觉得我是父老，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牧师，应该是父老吗？父老为什么会变成小子？原来我的里面，当我回来的时候，张牧师跟我讲说，你像小孩子。原来小孩子是原来救恩都觉得我不相信，在这里神告诉我说，我最后的一个命令是，你要信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你要相信神是可以赦免的，你要相信神是完全的可以使我们重新开始。在当下我不相信，可是当我现在慢慢走过来，我真的很想要得释放得自由。所以我今天我也很感谢神，谢谢大家，谢谢牧师师母，让我再一次勇敢的能够承认，因为神对我的爱。感谢主，
我们谢谢耶稣，把掌声归给耶稣。谢谢主，一位牧师很勇敢，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有时候好像一些东西很硬的，说你可以不犯罪，可是我一看 我有犯罪。真理说你要彼此相爱，可是我爱不下去。真理说我们不要像该隐，我们不可以恨，可是我里面会恨吗？我会比较吗？我会增进吗？ 我又会有。真理说我可以良心无愧，可是仇敌又常常来控告我们，所以我们没办法良心无愧。我们常常活在那一种挣扎，就是真理说的很好，我做不到。神你的要求很好，可是我完成不了。所以今天约珥牧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他相信神的话，所以他很勇敢把他的软弱曝光。因为软弱曝光之后，就是要考验神的话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神你说我可以不犯罪，好，我承认我的软弱之后我可以不犯罪吗？神说可以，我把我的圣洁给你。我承认我不能够彼此相爱，那神可以把爱给我们吗？可以。我承认我良心有愧，那神可以除去我的良心的问题吗？可以，可以。今天我们在看一个信仰，到底它是一个规条，还是它是光照我们？我们谢谢约珥牧师的勇敢，我奉耶稣的名宣告，神要帮助你。当你今天这样公开去讲出自己生命的一些困境的时候，神必让你大大的得胜，在伤害里面在一起被医治，在罪的控告当中在一起看见神自己的信息。他必赦免我们的罪，他必让你抬起头，在一起在服事当中看见他的荣美，看见他的真实，看见他的作为。因为他不控告我们，他说我们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软弱。主啊，奉你的名宣告，今天因着约珥牧师他愿意这样讲，主你把一切羞愧从他里面拿走，把一切控告从他里面拿走，把一切仇敌对他说的话完全的拿走。他要从小孩起单纯在一起前进，回到父老的身份。主今天亲自恩待你，把他的怜悯放在你的心中，把他的信实放在你的心中。因为他是信实的神，他要在当你公开说的时候，他要在公开医治你。当你公开承认的时候，他要在公开的场合保护你，以及你看见他的荣耀在一起在你身上彰显出来。耶稣，我谢谢你的恩典赐福给我们，在一起更深认识你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谢谢耶稣，谢谢主。好，可以。弟兄姐妹，这个信息我一直在想，这篇信息其实是很不好讲的，因为他讲完之后他会撞到我们里面的不能。神的儿子来到，他叫我们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我是从神生的，我是相信耶稣的，可是我有犯罪，我有软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软弱，都有我们的问题，只是你不说我不说大家不说而已，对不对？我们保持什么很体面，对不对？我们保持那个我们都很光鲜亮丽，我们把最好的一面给人看，我们很少把自己不好的一面给人看。因为怕，因为怕。耶稣来到街边，他说什么？他说神的儿子来到是要除灭人的罪，除灭人的罪。我从不能不犯罪，现在变成是我可以不犯罪，是因为耶稣除去我的罪，耶稣赦免我的罪。他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人的罪。这个显现是指他第一次道成肉身，他第一次道成肉身就是他替我上十字架，这就是神的儿子显现，为要除灭人的罪。这是第一个。原来我之所以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代替我，他不是因为我没有犯罪。我有犯罪，我们都有犯罪，可是呢，耶稣来到显现上十字架，他就除灭我的罪了。除灭的方法是我认罪，我勇敢承认我的罪。魔鬼就跟我们说，你不可以认罪，因为你一认罪，众人的眼光会怎么看你，所以不能认罪。家丑不可以外扬，对不对？有东西关起门来自己处理，可是处理得了吗？处理不了，对不对？所以才有说家家有一本对难念的经，对不对？我们都有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有的困境，所以 魔鬼说你不能讲你的罪，耶稣说你可以认罪，因为耶稣神的儿子来到是要除灭人的罪，我们用的方法就是汲取十字架的救恩，我的罪就被除灭了，我的罪就被除灭了，他在我里面不可以有控制权。第二个，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罪本身不是一个行为那么简单，罪是黑暗权势，罪的背后就是魔鬼在背后发动，我们跟他配合，我们就掉到这个坑里面，掉到黑暗权势当中。所以神说，我第一步是要医治每一个我的儿女，我要恢复他儿女的身份，我要让他不要再被仇敌控告。所以第一步除去罪，第二步帮助我们更深了解罪背后是魔鬼的作为。我有软弱我不能逃避，我有软弱我不能说都是魔鬼的问题，不是，我要承认第一步我有问题，因为我跟他配合，我承认完第一步了，我的罪就被除灭了。然后第二步呢，我的罪被除灭，魔鬼的根就没有了，他没有根抓住我了。第二步神就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第二个除灭。第一个除灭我的罪，第二个除灭他的作为。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整个他的作为就会彻底被瓦解。现在神透过什么除灭他的作为？神透过教会，每一个教会如果在这边，我们拥抱犯罪的人，因为我也是犯罪的人，拥抱的方法是面对罪并且公开认罪。当我这样面对罪公开认罪的时候，魔鬼整个黑暗权势的作为就在整个弟兄姐妹教会里面被除灭了。当教会在前进去到一个地方祷告认罪，这个地方的罪又被除灭了。所以神先除灭我们里面的罪，然后呢，他帮助我们在一个爱的群体当中去勇敢胜过黑暗权势。所以既然他就去到第二步了，彼此相爱了。如果我来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呢，你一说罪，大家的手指头就立刻哦，这样的时候，伸起你一个手指头，神就告诉说，你有四个手指头指着自己，至少三个，对不对？指着自己，所以这个群体里面不要有恨。我为什么能够不要像该隐？我可以不像该隐的原因是，我先承认我是该隐。我要先承认我是该隐，我可以比较，这是第一个彼此相爱的根基。我不能说我才不会比较，你看你比较这个比较那一个，我们就站在错的位置。我要承认我也是该隐，我也是会比较。现在我靠的是什么？神的恩典。我要在那个神的恩典当中回到一条的道路，是耶稣你帮我学习。刚才岳牧师讲的承担，你帮我学习，耶稣你承担到一个地步为我舍命，这就是一个榜样。你来到帮助我做一个功课，我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学一个功课。第一，我的罪被除灭，第二个，魔鬼的作为被除灭，对不对？然后呢，我就学彼此相爱。我学彼此相爱的过程里面，我真的是可以彼此相爱吗？我做不到。我在罪的过程里面会不会又软弱又跌倒呢？我会。所以仇敌会一直控告我们，就算是从前已经认得的罪，仇敌也会继续控告我们。所以神第一个除灭我们的罪，第二个他除灭魔鬼的作为，第三个他要连根拔起，他除去魔鬼在我们里面的控告，这是第三个除灭。他要帮助我们良心不责备自己，良心怎么可能不责备自己呢？除非我埋没他，对不对？如果我的良心是敏锐的话，我一定会责备自己的。没有人可以在魔鬼面前抬起头。可是耶稣说什么？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四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洗净我们的心？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好了，好不好？何况预备请借着永远的灵，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是良心。接下来，除去你们的洗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原来透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圣灵把整个救赎带到一个地步，他要除灭我们一切的良心里面的不洁净，那就是被控告，里面被控告，神要除灭这一切，也除去我们的洗行。我们很想靠行为，我很想努力，我很想努力不犯罪，我很想努力有成就，我很想努力有表现，结果呢，越努力越辛苦，慢慢就变成孤单了，慢慢就变成我都需要有别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安慰，我就陷到罪里面去。所以神不要我们靠行为，神要我们去靠的是什么？恩典。在整个救恩当中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要用三种的除灭，除灭我们的罪，透过认罪，除灭魔鬼的作为，透过学习在爱的群体的包围保护之下，也学习一个原来耶稣已经为我舍己了，所以我可以学习良心不控告自己。对，因为耶稣也不控告我们，所以整个经文它带动的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本身是一种很清楚的一种生命。九章第二十六节，希伯来书刚才的那一段经文，刚刚的那段经文，希伯来书九章第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二十六，如果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然后第这里很清楚讲到一个东西，耶稣不需要不断死，耶稣只需要一次献上，他就可以把罪除掉。约翰一书他很难懂的是一个东西，是罪在我们里面产生一种让我们无助，可是约翰一书讲出一种信息，是我对罪我是有权不犯罪，我是有可能不犯罪，并且我去到后来神的道种在我里面的时候，我不但是人的过程是我本来是不能不犯罪，因为罪的力量太大了，以及我没办法胜过他，我不能不犯罪。我知道可能我们有一些隐蔽，喝酒我不能不喝酒，这是我们从前的状态。可是去到我信了耶稣之后呢，耶稣说你认罪就可以了，我从不能不犯罪我就变成能不犯罪，听得懂吗？不能不犯罪去到现在能不犯罪，而神的道不断在我里面，原来我有软弱的时候，我有软弱的时候，哎，神就说你认罪我给你力量，所以从不能不犯罪我就变成能不犯罪，从能不犯罪，神的话神的道不断坚固我，神的爱整个群体的帮助不断帮助我，我就从能不犯罪就去到第三步，不能犯罪。很玄对不对？听得懂这三个吗？这三个，我不能不犯罪，这是从前还没信耶稣的，现在信了耶稣，我知道有谢罪之恩，又有一个群体这样帮助我，我就能不犯罪。我明白，哎，神那么爱我，去到最后神说什么？回到约翰一书，神说他喜悦我，他很喜欢我，他很喜欢我，我还需要靠自己的行为努力去寻求肯定吗？我不再需要了。我是谁啊？我是神的儿女，神喜欢我吗？他喜悦我呢，我又是他的儿女，他又喜悦我，现在我要活出哪一种身份？就是他儿女的身份，所以我现在变成是不能犯罪，不能犯罪，不能犯罪是，哎呀， 你叫我不能犯罪， 我没办法，没办法，不是，我不能犯罪的是因为我的神太爱我了，我的身份那么尊贵，他那么爱我，所以我可以犯罪吗？我不要犯罪，我不要得罪他，我不要犯罪，不是说我不可以不软弱，而是说我不要让自己在一种持续犯罪状态当中。 我一软弱我可以立刻回头，我一跌倒我可以马上回转，这就是一个恩典。所以一个恩典大到一个地步，哎呀，神你那么爱我，我还怕什么呢？我勇敢面对罪的时候，我说耶稣爱我，我不会再回到那个试探当中。约翰一书他的精彩的地方是他释放一种属天的生命，这种生命不是规条，这种生命不会压到我们说我做不到啊，这种生命是一种释放，你做不到本来就是做不到。所以一开始他第一节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什么？你看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全部都在慈爱的运作当中。他在慈爱赦免我的罪，他的慈爱帮助我除灭魔鬼的作为，他的慈爱帮助我最后打败魔鬼的控告，一切良心的控告都可以在一起被洁净，变成良心无愧。他的慈爱帮助我领受儿女的身份，并且不是众多儿女里面其中一个不被爱的儿女，乃是众多儿女里面那一个被爱的儿女。你说哦，我是那个被爱的，那隔壁就是那个不被爱的。好，不要误会，神的爱很多，足够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上台的时候，是不是开启有一种文化？有没有？我是某某某某那个，我的小组长是谁？我是他最爱的门徒。哎，这种讲法是代表，因为最爱是有很多的。神给我们的爱足够分给每一个人。今天的信息，它是一种很大的释放，他一点都没有规条，他一点都没有控告，他一点都没有跟我们说你不可能打胜仗。听完这一个真理之后，如果他是不能够运作的话，我只能够默默退去，没有盼望。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听真理，可是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今天透过整个真理的释放，也透过因为牧师他自己承认自己的一个生命里面的软弱，是要渐渐到一件事情，我们不能，我们都很软弱，可是谁可以呢？耶稣可以，耶稣在他没有罪，他的没有罪来到要做三个除灭，除灭我们里面的罪，除灭魔鬼的作为，也要除灭控告，以及我良心无愧。一切无愧是因为耶稣已经做了，不是我靠行为。最后我要拥抱的是什么？经文里面第二十一节，三章第二十一节去到最后一段，还是二十四节那一个地方，是圣灵来帮助我们。去到最后是圣灵来帮助我们，二十四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二十二节开始，二十二节开始，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这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赐圣灵给我们，我们就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是什么？我们不跟罪妥协。我活在光明当中，我行他所喜悦的，就是我勇敢让罪曝光。我行他所喜悦的，就是跟神一起合作打败魔鬼的作为。我行他所喜悦的，不跟魔鬼控告的声音一起。有时候这个合作是落在自己身上控告自己，有时候这个合作是落在弟兄姐妹身上控告弟兄姐妹。因为我一控告弟兄姐妹，你就会成为谁的儿女？魔鬼的儿女。你跟他合作一起控告别人，所以这个群体必须有一个学习。这个学习是我们学习彼此相爱，我们学习 看到罪跟软弱，我们也去接纳，并且承认我也一样都是有软弱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安全的群体，这就是一个可以承认软弱的群体，以及我们集体靠着神的恩典除灭魔鬼的作为。阿们，我们一同起立。用一首诗歌来。